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收听我的节目。今天呢，我想继续就着上一次的话题啊，聊一聊我在日本的独行经历，看看今天是否可以把这趟日本中部历史大暴走系列让它迎来自己的最终章。那就闲话少说啊，上次咱们是聊到我这个倒霉蛋呢，是在甲斐之湖武田信玄的地盘，就是甲府，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国级大雪给围城了。就在我以为我这趟旅行啊要暴毙在这大风雪里边的时候呢，哎，这老天算是开了眼了，铁路呢奇迹般的恢复了。于是我就兴高采烈连滚带爬的上了车，哎，总算是逃出升天。当时呢我就一个念头，往南边开，往没有雪的地方开。于是乎呢，我当晚就杀到了一个叫富士的地方。好，既然是旅行嘛，这总得有点节目效果。我这趟旅行的第一个史诗级的乌龙啊，就在这个富士拉开了序幕。其实呢，我上次结尾的时候有点匆忙，忘了说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件蠢事儿了。其实就是在我坐上列车从甲府去富士的路上，我决定在富士住下的时候呢，我就掏出了手机订酒店嘛。这手一抖啊，也没看仔细，我订的是在富士的这个市中心的一家酒店，这是一家连锁的快捷酒店，在富士站的旁边呢也有一家。当我从这个 JR 富士站一出来一看，我就懵了，这 JR 站呢，它其实不在市中心，它离那个市中心呢其实还有两三公里呢。这夜黑风高的，我这又累又饿，看看谷歌地图上那条长达两公里的路线，我当时就崩溃了。哎呀，我是真的不想走了，一步也不想走了。不过呢，就在这 JR 站门口啊，它也有一家同一个牌子的连锁酒店。于是乎呢，哎，我就发挥了我的被动技能，快速的堆叠脸皮的厚度。于是乎呢，我就背着包进去了，对着那个前台的小哥，然后就说啊，那个死命哇塞，我那个好像订错了地方，我订到你们市中心那家店了，你看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去问问那边可不可以取消，我这个日语说的不怎么样。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边我也介绍过，我通过日本的那个价格网站就是卡卡库去订房间的话呢，虽然写的是现场支付，但是呢它也有些条款，比如说在入住前的24小时之内如果取消的话需要付房价的百分之多少。虽然嘛咱就是不去，那他也拿我没办法嘛，但咱做人不能太狗了，还是得打个招呼。要是对方真是死脑筋，那我也碍于面子，估计这两公里就走吧。结果呢，你们猜怎么着，就是 JR 站这家店的店员啊，人巨好，就非常热情的帮我打电话，那叽里呱啦讲了，我也不知道讲了什么东西，然后好像是在核对信息吧，跟那边沟通。最后呢，他就微笑的跟我说 Hello， 先生，没有问题，那边已经帮您免费的取消了，那您就在这儿重新订一间吧。哎呀，我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一下子人就轻松了，是吧？什么叫做宾至如归？哎，这就叫宾至如归。这算是我这趟旅行的第一个小确幸，就这么来了。就这样啊，我在富士苟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呢，就满血复活了，算是正式告别了北方的雪山。富士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逛的地方，于是呢，就坐上了 JR， 一路向西，沿着太平洋开。目的地就是静冈。其实呢，从富士到静冈啊，也就是30公里，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吧。火车一开，哎，我眼前的世界呢就变了。前一天呢，咱们还在邹访啊、甲府啊，这个雪都已经厚到了膝盖的地方努力的跋涉。今天呢，眼前就是一片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积雪，哎，开玩笑，一根毛都看不见。算是一下子就回到了春天。到了静冈啊，我这个德川家康的主题游啊，我觉得应该叫做德川家康受难记啊，就算正式开始了。我跟你们说啊，来静冈玩呢，你根本就绕不开一个男人，哎，就是那个男人，哎，这个猥琐发育别浪，最后吃了鸡的那个德川家康。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静冈这个地方呢， 简直就是德川家康的人生啊，打卡三件套，从他的起点到顶点到终点就全写在这儿。我从 JR 上面跳下来啊，就第一站就去了郡府城公园，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离 JR 站比较近，它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德川家康的顶点，也就是他晚年退休的地方。这哥们儿这退休啊，那可不是去公园去遛鸟啊，这老哥就是假装把自己将军的这个位置传给了他儿子，然后呢他自个儿就跑回了静冈，自称是大御所，翻译过来就是退休老干部。结果呢他在这儿修了一座啊比东京啊就当时叫江户啊这还大的城，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他人生的最后这十年，全日本的重大决策，什么外交啊打仗啊，当时有一个是灭掉了丰臣家的那个大阪之阵嘛，全都是在我当时脚下的这个公园里边决定出来的。他的儿子呢在江户其实就是个二把手，这天天得啊，哎，爸，这事儿您看呢？所以说呢，这郡府城啊，才是当时啊日本的真正的首都啊，这也算是真垂帘听政。其实呢，这个地方对于德川家康来说啊，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啊，就是复仇。因为呢，他在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郡府城里边，当成是人质而度过的。前面的节目里边，我记得在讲名古屋的热田神宫时候，我曾经提到过，就是织田信长在那边许愿嘛，最后他在统辖间奇袭杀死了一位大将，德川家康呢就是那位大将的人质，大家还记得那个名字吗？就是金川义元。注意啊，这里边这个义元呢，义是正义的义，元是元旦的元，金川义元可不是那个叫金川的众议员或者参议员啊，日本的两院制度那可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有的。说回来啊，这个德川家康呢就是做了金川义元的人质，最后呢这个心里边呢就逐渐的开始变态啊。等他在几十年后统一了天下，他就偏偏要回到这个他童年做人质的这个伤心地啊，就立誓要把他变成自己最后的权力中心。你看啊，这种隐忍，这种腹黑，这就是德川家康啊得天独厚的领袖气质啊，一个王者归来的剧本是被他玩得明明白白的。在这个郡府城公园里边呢，当时我就看到了很多日本的幼儿园的小孩子被老师放在那个小推车上面，像是运小猪仔一样的推着走，特别的搞笑。当时就感觉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边啊，这一个小小的公园就能让我感到无比的宁静。当然了，很可能的原因就是我是在工作日去的，社畜们呢就早就在自己的格子间里边当牛马呢。这个郡府城算是逛完了，然后呢我就紧接着去了旁边的一个叫静冈浅间神社的地方。刚才说了郡府城呢是家康的顶点，那么这个浅间神社呢就是家康的起点。因为家康呢就是在这座神社里边完成了成人礼，在此之前呢他还叫做竹千代，那他当时的监护人这个金川义元呢就亲自给他取了新名字，叫做松平元信，后来呢才改名叫德川家康。可以说啊，竹千代这个令人屈辱的人质名字在这一天就死在了浅间神社里面，而松平元信从这座神社里面正式诞生。可以说啊，这里是他从一个物品，也就是人质，转变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武士，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起点呢和顶点还都有了，那么终点在哪儿呢？终点啊在悬崖上，这呢也就是我来静冈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去九能山东照宫。这个地方呢离静冈市区还是有点距离的，我呢就坐公交车嘛，结果呢它又不到底，它到终点站是一个海边的公交站。我当时下来一看时刻表啊，下一班可以去到九能山东照宫的这个车子啊要等40分钟啊，好家伙，我这暴脾气那不等了，老子就腿儿了吧。于是乎呢我就开始了这趟旅程中啊最魔幻现实主义的一段徒步了。我呢就沿着这个海边的公路啊一路向东，就往着九能山的方向去走。这一边是蔚蓝的太平洋，海浪哗哗的拍着海岸，另外一边呢是公路啊，汽车呢就嗖嗖的开着。关键的就是哇好热啊，我跟你们说啊，这前一天我还在大雪里边跋涉，冻得跟孙子一样，今儿呢我就在太平洋的边上啊 这阳光暴晒，热到脱衣服，我就走着走着呢，最后就脱了只剩一件短袖了。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地方有多么的炎热，主要是我背着大包走路，还再加上太阳晒着，就容易出汗。但无论怎么样吧，我当时就觉得我这是不是穿越了？这日本中部的天气啊，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于是呢，这又热又渴的，走的我都快要升天了。哎，突然呢，哎，我就看到路边呢有个小棚子，哎，卖草莓的。我一看呢，我这兴趣立马就来了。我观察了一下，应该就是靠着海边这一片地方呢有种草莓的大棚，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这边种草莓，然后呢就在旁边直接就卖了。这个有点像是国内啊，有些地方大棚子里边种西瓜呀、种草莓啊、蓝莓啊，你可以去那边去采摘呀，你可以那边去直接买。不管怎么样嘛，就图一个新鲜嘛。那我就跑过去一看啊，哇，这草莓啊，它又大又红的。日本嘛，这水果是出了名的贵，但那个草莓呢，我一看价格，我一算啊，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一盒，还不贵啊。这一盒有八个还是十个那种大草莓，我觉得可以可以。这还要啥自行车啊，果断掏腰包拿下。最有意思的是呢，这老板娘呢就给了我一盒草莓，还配给我一小支炼乳。我说这草莓蘸炼乳啊，我小时候在老家吃草莓啊，我爸妈都是给我准备那一小碟子白砂糖，这样呢草莓蘸着白砂糖吃，那叫一个甜啊。在日本这边倒真是很奇特啊，蘸炼乳。于是乎呢，我就带着疑问呢，就坐在路边的广告牌子下边，哎，形象也不要了，一屁股坐下去，拎起草莓，哎，蘸个炼乳，绝了，哎，真别有一番风味啊！那个奶香啊，跟草莓的酸甜算是融合的非常完美。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因为我走得快狗带了？我跟你们说，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草莓了。当体力补充完毕嘛。垃圾塞进包里，咱们都知道啊，日本是不让随便丢垃圾的。然后呢就继续前行，终于走到了九能山的山脚下了。在山下呢，我就随便找了个地方扒拉了一顿午饭套餐，然后就开始爬山。我呢之前做了功课但又没做足，我以为嘛东照宫那就一个庙嘛，结果一看哈，一千多阶台阶，这来都来了，这硬着头皮也得上啊。多亏呢，我以前在配报上班的时候，时不时的我会从一楼爬到我工作的那个19楼，对于爬楼梯来说吧，也算是有一点点基础。于是呢就吭哧吭哧的往上爬，那个台阶我记得是又陡又长，爬的我的肺都快炸了，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啊，终于爬到了山顶了。一到山顶啊，我就看到这座建筑上的瓦楞上面印着这个三叶葵的家徽，我就知道，哎呦，这德川家终于到了。这里呢，我科普一下吧。如果我们要提东照宫的话呢，全日本最有名的东照宫在日光，那个地方呢，就是离东京比较近。它那个是金碧辉煌，是极尽奢华，就跟那 KTV 包房一样。但那个呢，是德川家康的孙子，叫德川家光，他修的。只是一个政治宣传品。咱们这次呢，这辛辛苦苦啊爬上来这个九能山，才是德川家康自己啊遗嘱里边指定的这零号东照宫，算是他这个神格化的终点。按照他的遗言啊，就说哎要把我埋在这个九能山，而且呢要面朝西方。为什么是面朝西呢？有种说法就是说他的故乡啊是三河国在西边。也有人说呢，他在遥望京都的天皇。不过我个人觉得嘛，他其实就是想要告诉所有人呐、啊，就我这个德川家康啊，就算死了，我也要死在这悬崖顶上。哎，看着你们这帮孙子，谁敢乱动？于是呢，我在山顶上逛了一圈，就算是边看边休息。哎，看到了他那匹爱马的坟。你看，他连马都葬到这儿了，是吧？绝对是个爱马的人士啊。我们可以简称这个德川家康是爱马仕。走到这个东照宫的后边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缆车的标志，它是可以通到另外一边的日本平。我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一高尔夫俱乐部还是啥的。哎，算了，这东西呢，那个没兴趣啊。我们在这儿穷游呢，就不去贵族那儿凑热闹了。而且我一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于是呢，哎，我就又吭哧吭哧的从那一千多阶台阶，就这么又走下去了。 不过呢，在走了一半呢，我就掏出手机来开始规划下一站的行程，然后看看公交车的时间。因为你要让我再沿着这个海岸线走个两公里走去那个公交车终点站的话，那就要了我亲命了。可我一看这时间呢，哎，下面有一班公交啊，它十分钟之后就要到了。但这个车站呢，这离山脚还有一小段路，我甚至还没有下到山脚下。于是乎呢，我就开始了我这趟旅行中最狼狈的一幕啊，背个包疯狂的赶公交，一路小跑啊，从山上滚下来，然后掉头就往公交车站方向跑。跑着跑着，我就眼睁睁的看着那辆公交车从我身边嗖的一下就开过去了，然后在我前面大概100多米的地方停到了公交车站。我一边跑啊，一边在后面挥手啊，哎呀，师傅啊，等等我啊！估计我喊出来他也听不懂，可能啊，这司机啊也从后视镜里面看到我这个像疯子一样的男子，居然呢也没有被吓跑。我当时还脑补啊，万一这司机啊真是要把这窗户摇下来，然后呢扭头就冲着我喊：“哎呀，八戒啊，你就不要再追了。”那他真他娘的尴尬了。不过呢，人家也真是照顾老人家，等着我连滚带爬的上了车，哎，才缓缓的开走。我跟你们讲啊，要是当时我真错过了这班车，那下一班呢、啊、我看又是一个小时之后了，那估计我后面就没什么行程可以安排了。所以说呢，这旅行是什么呢？这旅行啊，就是体力、智力、规划能力以及这脸皮厚度的一种综合考验。当我倒了一班公交车，哎，回到了 JR 站之后呢，我一看表，大概就在下午的3点钟左右吧。我想了想，那继续我的东进之旅，往东京方向走吗？套用一句英雄联盟赛事赞助商的经典广告词，就这样结束了，再开一局吧，开就开。于是我果断上车，继续向西，与我的东京方向背道而驰。因为呢，我想去滨松看一眼，其实就是为了去看一眼滨松城。这滨松城啊，现在有个外号叫做出事城，不是那个出事情了那个出事啊，是那个世界的事啊。出事呢，在这里边就是飞黄腾达的意思。因为德川家康呢，在这里边住了10几年，就渐渐的从一个小弟啊混成了大佬。当然了，如果这只是一个人的发迹之地，那是绝对吸引不了我的。他这里边啊，最吸引我的故事是，就家康人生中啊最大的一次惨败嘛，就是三方原之战。当时呢，那个武田信玄，没错，就是那个风林火山的那个老虎，决定呢要去进攻京都。他呢就率领大军南下，这个滨松城呢算是必经之路了。但是呢，这个武田信玄他压根儿就没把这年轻的德川家康放在眼里啊，于是呢他就故意的绕过滨松城啊，就从旁边呢大摇大摆的就走过去了，就摆明了就是，哎，我懒得打你，我懒得理你呢。那个时候的德川家康啊，很年轻气盛的，根本就不是之后我们所了解到那个深谋远虑的德川家康。他一看啊，哎，这武田信玄的这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一下子就窜了，也不顾所有家臣的反对啊，就率领全部的兵力啊，就冲出了滨松城啊，想从背后啊给这个武田信玄来个偷袭。结果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啊，那武田信玄的战国第一武将呢，不是浪得虚名啊。就随手在三方原这个地方呢，就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呢，这武田的最精锐的这赤背骑兵队啊，一个冲锋就把德川家康的部队全都给碾压了。据说啊，这德川家康啊被打的只剩下几个人，仓皇的逃回了滨松城，而且说狼狈到啊，当时就尿了裤子，对吧？这我在上一期节目里边也提了。不过怎么说，人家德川家康是有过人之处呢，他当时呢就干了一件令人所以匪思的事情。他刚刚换了条裤子啊，就把画师叫过来，就说：“来来来，照着我现在这个惊魂未定、面如土色、体弱筛糠、哎几近崩溃的样子，赶快给我画张像。”这一下就成就了日本历史上那个最著名的德川家康三方原战役后的隋样。你看呢，这一般人呢，这黑历史照片，那不得赶紧给删了是吧？全网下架，赶快服务器回滚。你看人家德川家康啊，就把这幅这历史上最丧的表情包就天天挂墙上，是吧？每天都在欣赏，时刻着提醒自己啊，你看见没？这就是冲动的代价。这听上去啊，颇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不过滨松城对我来说呢，也就仅仅是个打卡点了，我也没多待， 就看了一眼，感受了一下这个德川家康的受虐狂的精神，就继续坐车就开始正式掉头往回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天色已经渐晚，快到饭点了，然后呢火车就路过了一个站叫做挂川。哎，我一看这地方呢有个挂川城，于是呢临时起意啊，就决定下个车，然后呢就一路小跑的跑到挂川城。可到那的时候呢，天已经完全黑了，城门关了。哎，行了，缘分没到。于是呢我就在城外对着天守阁拍了张游客照，假装我来过了。虽然这城堡啊没有逛到，但是肚子是真饿了。于是呢我就在 JR 站附近呢找了一家小小的寿司店。其实我在日本旅行过多次，但貌似好像都没怎么吃过寿司。应该是啊，拉面啊，咖喱饭啊，以及烧烤啊，已经让我应接不暇了。干脆今天就试试看，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哎，这可以说是啊，我这趟旅行中吃的最值的一顿了。这倒不是说啊，这寿司本身很值很划算，而是说这里边呢、啊，这有表演的成分。整个的寿司店呢不大，我就坐在吧台，老板呢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就在里边忙活。我拿菜单嘛也看也看不懂，就随便点了个套餐，因为里边有写这个寿司拼盘。之后呢我就看见他在表演了。这老板呢就在那边呢，他一边呢招呼其他客人呢，就一边呢抓起个醋饭在手里边啪啪的拍两下， 一捏着一卷，然后拿一片鱼蘸个酱油，点上一点芥末，然后啪就盖在这饭上，再这么一攒。我那个非常行云流水的这个手势啊，这一个寿司就弄好了。就看他在那边呢手指上下翻飞啊，他就那么啪啪啪啪啪，我点那一盘拼盘呢、啊、几分钟就全做好了。我当时就看呆了，这真的是行行出状元，这根本就不是在做饭呢、啊、这就是手工艺，这可比看什么调酒师调酒可酷多了，简直就是一种另类的职人精神。于是呢我就一边吃一边拿出手机来查一查这挂川城的由来啊。我一看呢还发现这里边也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城呢有个有名的城主叫山内一丰、哎、这个人呢自己一般呢，但他老婆比较出名啊，叫千代，牛人。就据说当年啊这山内一丰啊还是个穷武士的时候，织田信长要阅兵了，山内一丰呢就想去显摆一下。于是呢他去这个马市里边看，他看上了一匹好马，但是呢哎买不起。他回家就跟老婆抱怨啊，这老婆千代哎二话不说，从自个儿的这个镜箱啊，也就是他的嫁妆的盒里边啊，掏出一包黄金出来，随手就丢给了山内一丰。家人们买他，什么叫天使投资人，这才是叫天使投资人呢、啊、山内一丰呢就靠这一匹啊风头来买的这个马，在织田信长面前呢一举成名，从此以后就平步青云。后来呢这德川家康啊开始打这个官员之战的时候，这山内一丰呢又在他老婆的怂恿下第一个出来站队啊，就把这个挂川城呢就直接献给了德川家康。咱先不说啊他这个墙头草随风倒，就他这个政治敏锐度，或者说他老婆的这个政治敏锐度啊，可以看得出来在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都有一个会投资的女人。吃饱喝足了，擦擦嘴，天也黑透了，今儿啊，总得要找个地方住吧。我想着，要不明儿就去伊豆半岛那边转一转。这个伊豆半岛在哪儿呢？它就是在静冈和东京之间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就伸到了太平洋里面，它算是一个大犄角，在地图上看。于是呢，我就在伊豆半岛的北边找到了一个中转站，叫昭金。我为什么选这儿呢？很简单啊，因为在上海呢我看到有家日料店啊叫寿司昭金港，我没吃过，不过我想这地方的海鲜一定出名吧，按照我这个吃货的逻辑那就这么朴实无华呀。于是呢我就在东去的列车上在昭金站旁边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这里边不得不提一句题外话，当我在昭金站下车的时候啊，在 JR 的天桥上面走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天桥两边啊都画了很多二次元的人像，一个个呢就穿着铁路的制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都是出自于动漫 Love Live Sunshine 里边的人物。原来这个地方呢也是日本动漫迷的一个朝圣的目的地之一。 拿二次元人物来做 JR 的海报，这个想法真的是绝了。我本身没有任何二次元的知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许可以下次有机会到招金那地方去看一看。在酒店住下之后呢，就是老样子了，还泡澡睡觉，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我精神抖擞的爬起来，在招金呢，我没急着跑，就先去了本地的一个景点，就是招金港那个大型的展望水门。当然了，对于我这个人的行程来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就要出意外了。我一大早出来，没吃早饭，直接上公交车，就准备去那个水门。结果呢，我在车上也不知道当时在想点啥，走神了。就我突然发现呢，哎，这车怎么又开回到了 JR 这个招金站了？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啊，我这是个环线啊，我应该是在那边的海鲜市场站下车的。哎呦我去，我又坐过站了。一边呢心疼这个公交车票钱呢，这啥景点都没看到，这钱都白花了，一边呢又觉得非常懊恼。从这个 JR 站到展望水门大概也就是2公里的路吧，于是这一气之下，走吧，我还不信了，就当作是晨练吧，顺便呢也欣赏一下这个招金市的城市风光。招金市呢是个小城市，就中间有一条商业街，其他可能就是民宅了。所以说我很快呢就来到了海岸线，沿着海岸线穿过了几个小公园，就一路走到了这个水门。我买了张票，就坐了电梯上去。水门的上面是个观景台，说实话那天天气不太好，富士山是看不太清楚，不过呢就看着脚下的整个港口啊，渔船呢进进出出的，以及呢一望无际的大海，我就在想啊，这玩意儿干嘛用的呢？看了一旁的介绍啊，才了解到它呢其实不是观景台，它真实的身份呢是日本啊最大级别的防海啸的水门。它那个门扇部分呢就宽有40米，有400多吨重，如果太平洋这边有海啸警报，那么这扇巨门呢将会在5分钟内把整个港口全部封死，用来保护后面的几千户居民。古代的城墙呢是防人防军队的，而现代的城墙呢就是我脚下的这种，就是防海啸防大自然的。你看啊，我们这个可笑的人类啊，斗争是不断的，不是内斗就是外斗。从水门上下来啊，虽然没有看出个什么所以然，但是呢摸了摸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看了看不远处的海鲜市场，你还能指望我有什么别的想法吗？那自然就跑过去看看呗。不过呢我到市场的时候呢，很多店还没开门，我就看到一家卖寿司的，还那种盒装的，估计是刚刚做好。我一看啊，哇塞，这三文鱼寿司巨大一个，一个盒子里能装10个，这价格也便宜到爆炸，我算了一下啊，折合人民币啊也就40-50块钱。那我当然就买一盒嘛，就坐在这个市场门口公交车站旁边呢，就一边等公交车一边在那啃。其实呢我也实在是不想再走回去了，我就在那边呢、一边等车还一边吃三文鱼，哎，肉质鲜美，甭提多开心了。等我坐公交车回到了招金站，那我就正式开始了我的伊豆半岛之旅。第一步呢就是先坐 JR 到了三岛。三岛呢算是伊豆半岛的门户了，在伊豆半岛的最北边。我到这儿呢其实也是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吧，就是去看看能不能租个车。因为呢中国没有加入那个什么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所以说呢我们中国的驾照呢在日本呢就等于一张废纸，人家不认的。我就想瞎猫试着撞撞死耗子，结果呢被人家当场识破。すいません先生，您这个中国的驾照在我们这里的用不了。哎，完全没办法呀。为什么我会动这个念头呢？是因为啊伊豆半岛的景点呢它巨分散，有什么城崎海岸啊，大势山啊，合金七龙啊，就是那个伊豆的舞女里边那个电影，如果你们看过的话，那里边一个著名的场景。要是不租车光靠等公交的话，那等死人呢，估计也逛不了1到2个。车子租不了那不行就不行呗，既然到了三岛，那咱们就不能放过那个三岛大社。这个地方可真的是鼎鼎大名不得了的，它是日本的第一个幕府将军这个源赖朝的起点。可以说是当年啊源赖朝还是一个战败的公子哥，被流放到了伊豆，他就在这个神社里边呢 就祈祷了20年。然后呢，他就在这里举起了反旗，开始了他的原平和战的历史，最终呢建立了镰仓幕府，也就是让日本呢进入了武士时代。我想说，要是没工作的话，就把仅有的积蓄全买成什么中石油的股票，然后咱也到这里也祈祷个20年，会不会成百万富翁呢？白日梦呢先放一边不做了。那我们既然已经看完了这个源赖朝的起点，于是呢我就立马坐上了伊豆香根铁道，去看看他儿子的终点，就是修善寺。修善寺呢，它是被称之为是伊豆的小京都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嘛，可能是对京都有着特殊的情结，觉得哪个地方比较美好呢，都会愿意把它称之为小京都。不过修善寺这个地方啊，也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这个地方的确是很美。一条桂川穿城而过，这种朱红色的栏杆，旁边幽静的竹林，还有这古老的温泉，美是美到了极致。但如果呢稍微了解一下这边的历史，你就会觉得它这个美的瘆人呢。然后呢我就先去了修禅寺。对的，这个镇子呢叫做修善寺，善良的善。庙呢叫做修禅寺，就是禅定的禅。这汉字不一样。这个地方呢是镰仓幕府啊第二代将军呢，就是源赖家，他的牢笼和刑场。这个源赖家呢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三岛的源赖朝的亲儿子。这又是一个权力的游戏的老故事了。他爸呢就是源赖朝死了之后呢，他儿子源赖家就继位了。但是他妈这个北条政子啊，跟他外公北条时政这两个人呢，他不想放权。你听到这儿呢立刻也能反应过来嘛，这不就是典型的后汉时期外戚把持朝政吗？源赖家的母亲和他外公呢就说啊，我这儿子或者我这外孙子他太年轻了，他把握不住啊，我们就不得不啊勉为其难的自己上救救孩子，要帮帮他嘛。于是呢他亲妈跟亲外公呢就联手发动了政变，把这个第二代的将军呢就给废了，就流放到这儿，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修禅寺。这流放呢还不够啊，没多久啊他的外公呢就派了刺客潜入寺庙，就在这个源赖家洗澡的时候，就是啊，这个史料是这么说的啊，这源赖家呢，他武艺高强，以一敌多，最后呢，刺客们呢是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跟他这个蛋蛋，这史料原文就这么写的，就捆在一起把他给活活勒死了，不许笑啊，这个很严肃的。所以说呢，我当时就站在这个寺庙里边呢，我就觉得啊，哇，这小京都的竹林呐，这风吹得我背后冷飕飕的，有一股淡淡的忧伤。然后呢，一转头就能看到寺庙隔壁呢有个日之神社。这神社呢，它明面上求的是这个子孙满堂，就绷不住了，太讽刺了。凡说呢，就是那个谋杀他儿子的母亲呢，这个北条政子啊，后来呢就是为给儿子祈个福，还亲手缝了经书啊，供奉在这里边，成了一个祈求得子的神社。哎，这种极致的扭曲，这太日本了。我呢就实在受不了这种哭笑不得的这阴间的氛围了，就赶紧爬上了旁边的这个修善寺的梅林，去看看梅花，哎，这缓缓阳气吧。整体来说呢，修善寺的悲剧啊，与他这边的美景啊，算是一种交织的气息啊，在历史上也吸引了无数的文人骚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大文豪夏目漱石，这大伙肯定听过他的名字，旧版的1000元的日本的钞票上面印的他的头像。他呢就曾经来这个地方养病，结果呢这病情恶化，一度啊甚至生命垂危啊，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你听下来像不像是有点乔布斯的感觉啊？有病不去医院，不好好治病，搞什么素食主义，搞什么灵修，感觉这帮顶流的文化人呢，脑回路就是不一样，想方设法把自己往死里整。就这样在这里啊兜兜转转的逛了一圈，一看表也就下午3点多。我琢磨了一下啊，在伊豆半岛的东北边呢有个地方叫热海，它这个地方比较出名的是温泉， 我想晚上去这边泡温泉肯定是再惬意不过了。不过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过去，那到了热海也就天擦黑了，那什么也干不了，就只能够泡一晚上温泉，那不得泡脱了皮了。但伊豆半岛的其他地方呢，过去还真的是难。就在我对着手机地图在这边瞎琢磨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了一条虚线，它连接了伊豆半岛西侧有个叫土肥的地方，然后呢就到了对岸的清水。我仔细一看呢、哎，这是一个轮渡啊，可以从土肥港直接坐轮渡横穿骏河湾而到达对岸的清水港。在日本坐轮渡这事儿我之前还没做过，那咱们就再动态规划那么一次。于是乎呢，我就坐着公交车啊，在山里绕啊绕啊，哎，就绕到了土肥港。我到了才发现呢、土肥港旁边呢有个地方叫做土肥金山，这个地方呢又跟德川家康有关系了，可以说是当年德川家康的 ATM 机。他在造江户、造郡府城以及打仗的钱很多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准备要坐的这条土肥到清水的轮渡航线呢，在几百年前呢就是德川家康的黄金运输专线。可以说啊，这条海域啊就是黄金水道，那体验一下绝对是值了。所以说呢，到了土肥之后呢，我就赶去港口，一看时刻表，哎，离下一班船呢大概还有50分钟的时间。于是呢，我就把包寄存在了售票处。售票处里边的卖票的女士啊，她的英语巨好，我们聊了很开心。她推荐我说呢，哎，那边有一个沙滩，你可以去逛一逛。我呢，对沙滩呢天然的兴趣一般了。不过我发现旁边有条小路啊，是一个沿着山腰徒步的步道，但是呢荒废了，路面上呢就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落叶，这一看啊就没什么人走。于是呢我觉得，哎，这是蛮不错的一个探险体验呢、我就走了过去。那条路呢贴着山，旁边就是大海，我就顺着它一路往南走，大概就走了1-2公里吧。路上呢还跨越了几棵倒下的大树，这一看都非常原生态。走着走着呢，我就突然在路边呢就看到一个半开着的生锈的铁门。我打开地图一看呢，这个地方呢离海边的主干道已经很近了，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干脆从这个地方下山，然后沿着主干道回去吧。于是呢我就从那个铁门钻了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呢，嘿呦，我进入了一所废弃的学校。那个场景啊，那太千与千寻了，这操场上面的草啊长得快赶上我的高度了，教学楼的玻璃都碎得差不多了，桌椅都倒在地上，墙上呢还有一些涂鸦。当我穿过那个破败的教学楼的时候啊，这个走廊里边呢黑乎乎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是在旅行啊，这我可能是误入了某个结界了。我甚至看到一个黑影啊，估计是一只猫啊，这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我就赶紧匆匆地拍了几张照片，就从学校的曾经的那个大门就跑了出来，回到了大路上。这趟旅程真是太魔幻了。这个小镇呢可能就在几十年前也许会很繁华吧，它有自己的学校，有学生，但现在呢人越来越少了。伊豆嘛，再怎么说它也是个山区，后来的人们可能会更加在意居住的环境，生活条件可能都搬去了大的城市，这个地方也就逐渐的荒废了。伴随着夕阳，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回到了土肥港。不久船就来了，它这个渡轮呢不单可以装人，也能够装汽车。等船的就压根儿没几个散客，我就看到3-4辆小汽车吧，他们呢就直接开到船肚子里了。和我一起登船呢有一个小姑娘，她是拎着一个大箱子走在我前面准备拖上楼梯。我当时呢就用英语问她啊，我来帮你提吧。她表示感谢，我们就随口聊了几句。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来自中国。我一听，嗯，那就别装大尾巴狼了，这几天压根儿就没说过话，终于能够找到一个人聊几句了。于是呢我们就坐在船舱里边就这么聊上了。这个姑娘呢是从泉州来的，她在一家面包房里边打工。她说啊，她跟她朋友来日本玩，朋友呢有事先回去了，她就一个人继续在日本溜达。她今天在这边玩，明天呢要赶去东京看个什么演唱会。整个渡轮呢差不多开了快1个小时的时间吧，我们俩就在船舱里边聊了一路，聊聊工作，聊聊旅行，聊聊这趟在日本的各种奇葩的经历。 这也就是独自旅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你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跟自己、跟历史在对话，但是偶尔呢，你也会在某个奇妙的节点遇到一个同频道的人，可以没有任何羁绊、没有瓜葛的随便砍大山。等船到了清水港，我帮他把箱子拎下船，我们就一起搭乘穿梭巴士到达了清水的 JR 站。这位姑娘呢，订了清水的旅馆，于是呢，我们就在 JR 清水站的门口相互的告别，就此分开。我连她叫什么都没有问。我们不是那种驴友，要交换微信，约着以后再去哪里玩。我们俩就是生命中的过客，这种感觉挺好的，就是萍水相逢，各自安好的感觉。她去她的东京演唱会，我呢，就继续我那颠沛流离的行程吧。从清水呢，我就坐上 JR， 就直奔我当晚的住宿地热海。朋友们，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我这趟旅行中啊史诗级的乌龙事件啊。这个热海呢，它是日本最有名的一个温泉乡之一了。我之前在去土肥港的公交车上呢，就订了一家温泉旅馆。我以为我订了一家温泉旅馆。当我背着包啊，兴高采烈的到了前台去 check in 的时候啊，前台的小妹啊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先生啊，这个电脑里边没有您的预订哎。我就心一凉啊，这不可能吧，这我手机上还有订单呢。我把手机递过去啊，小妹仔细一看呢、啊、然后就慢慢抬起头，然后呢就用了一种非常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先生啊，您订的这个是四月份的，那不是今天的。我当时就傻了呀，啊，这怎么什么时候点成四月份了？但看着这个血淋淋的事实也没有办法呀，于是我就问啊，那现在还有空房间吗？那我现在立刻再预定一下吧。结果人家就立刻补了一刀，哎，先生啊，我们今天已经客满了。哎呀，怎么说呢，这心里边呢就是万马奔腾啊。但是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老子当八路啊。于是呢就掏出大手机来，现场就重新搜呗，继续搜热海本地的有空房的，那便宜的。马上啊就让我找到了一家，哎，看着有点旧，但是评价还是不错的。最重要的是呢，它有温泉，而且还是个私汤，就是你可以自己包场那种。哎，我从来没尝试过私汤啊，就赶紧定了，立刻背着包就灰溜溜的去了那家新的地方。进了门，哇，老板是非常热情的，哎，有什么可以帮您呢？我就说我已经订了酒店。老板一脸狐疑的看着我，但立马就转头在电脑上摆弄了一下，估计是刷出来我刚刚订的订单吧。于是就赶紧向我道歉说，哎，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要去整理一下房间。我琢磨着，那的确啊，我就是十分钟之前刚刚订的，就没给人家任何喘息的机会去把房间整出来。等老板帮我安顿好，然后指着墙上一个牌子，哎，教我怎么预约这个私汤。我跟你说啊，这个真的是因祸得福啊。我呢就预约了其中一个私汤，晚上一个小时。我推开那个浴室的门呢、啊、哇塞，里边就是一个小池子，热气腾腾的，窗户打开啊还能看到热海的夜景。这个澡泡的啊真是太舒服了，缓解了一天的疲劳不说，给了我一个将一个小型的大浴场包圆的感觉。于是呢，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啊不甘心，他又去泡了一次。在热海泡爽了并且满血复活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这趟旅行的收官之战。由于前一天晚上啊是晚上才到了热海，几乎在这边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到了早上呢、啊、就完全不一样了。蔚蓝的大海旁边就矗立了一座山城，远远的望去非常有层次感，到处都充满着生活的气息。看着这个小镇子上的人们都忙忙碌碌的东奔西走，不由得感慨，这不上班是真的爽。热海总体上不算大，不过你要去哪里呢，都可能需要像是在重庆那样子上上下下的行走。我的第一站呢，就去到了热海的来宫神社。这个地方的主角呢，它就不是一般的神，而是一棵树，一棵据称是有2100多岁的大楠木。据说啊，你要是绕着它走一圈，可以延长一年的寿命。我自然是不能免俗的，就多绕了几圈，希望呢能延长一下我这趟旅行这个膝盖的寿命吧。看着这棵在公元前就长起来的大树啊，它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看着人类的历史，无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还是相互刺刀见红的拼命厮杀，这棵大楠木呢，就仿佛是一尊神明在默默地注视着人类。从耶稣诞生、王莽篡汉开始，一直到现在，也许人类就是在不停地重复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吧。这里边呢，也没有什么历史典故，反而能够给我一种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的释放的感觉。看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就启程去了热海的梅园。这个地方呢，是号称啊日本梅花开的最早的地方。因为热海的气候温暖，这里的梅花呢会比日本其他地方要早上几个月。听说呢，这个地方跟一本著名的国民小说《金色夜叉》有关系，不过我没看过，也就不做什么评论了。在我这个俗人看来呢，这里就是一处公园。我呢也就非常应景的掏出了在便利店里面买出的饭团，坐在梅园里边大快朵颐。也许热海就是一个纯粹的度假胜地，没有这种历史的厚重，反而使得它能够让人更加容易放松自己。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我离开热海梅园准备前往伊豆山神社的路上，我去找公交车，走着走着呢，就发现半山上面有一处墓地。通过地图上一看呢，如果穿过墓地的话呢，可以抄个近道，那我呢自然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穿梭在这片墓地中呢，我就非常羡慕这里的人啊。你看，生前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妙的世外桃源，死了之后呢，你的墓碑还对着大海，享受着一线海景的待遇，这夫复何求啊。过了一会儿呢，坐上了公交车，就一路来到了伊豆山神社。这个地方呢还是有点故事的。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源赖朝和他的老婆北条政子当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秘密约会的。我在刚刚说三岛的时候呢，提起过这个源赖朝啊，他是一个被流放到伊豆的没落公子。他未来的这个老婆北条政子，他爹就是北条时政，当时的职责就是监视源赖朝这个流放犯。结果呢，他女儿呢和犯人啊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当时呢，北条政子他老爹啊，就北条时政，发现了这么一出之后啊，就大发雷霆啊，强行把北条政子许配给了另外一位武士。而就在北条政子出嫁那天晚上呢，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北条政子呢就趁乱逃离了婚礼。在漆黑的暴雨中呢，他翻山越岭，最后就徒步的跑到了这个伊豆山神社，投奔在此避难的源赖朝。然后呢，这两个人就在神社里边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北条时政一看，哎呀，女儿呢就非此人不嫁，那最后呢，当爹的也只能认栽。然后呢，他就做出了一个惊天的豪赌啊，他就决定背叛平家，转而支持自己这个囚犯女婿源赖朝。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场伊豆山神社这种私定终身的恋爱，才使得源赖朝获得了北条氏啊这个伊豆地头蛇的军事和财力的支持。要是没有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哪里会有后来的三岛起兵，那更加不会有镰仓幕府了。所以说你看，这历史放在哪个国家啊都是相似的。你想想看，那个三国时期著名的姓朱名葛亮的那个兄弟娶了黄月英，真的就是因为黄月英的才高八斗吗？那可相当于是有了荆州的整个氏族圈的支持。黄家、庞家、蒯家要是没有这些势力在背后，你猜刘备会跑去三顾茅庐吗？我当时看到源赖朝和他老婆北条政子这条故事线呢，就让我想起来中国历史上面另外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感觉都有点是那种富家女私奔的经典桥段。卓文君呢，他是为爱而放弃了家庭，司马相如当时穷的只剩一把琴了，却靠着一曲《凤求凰》就赢得了美人的芳心。两个人呢，自此开始对抗家族，反叛礼法。这种爱情呢，既浪漫又任性，而且呢，还带上了青春的气息。不过仔细想想，北条政子与源赖朝，这感觉是另外一种调子。他们的结合呢，虽然也有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成分吧，因为毕竟源赖朝当时是流放犯嘛，北条政子呢又是伊豆豪族这个北条家的千金小姐，但是北条政子却不是为了这个纯粹的情诗所打动的，而是源赖朝本身呢、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与魅力。也就因为北条政子啊有如此的政治敏锐度啊，这就在后来源赖朝发动源平合战夺得天下之后呢，北条政子几乎是成为了日本第一政治女人。 源赖朝死之后呢，他就直接掌握了幕府的实权，活灵活现的给我们展示了这个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这样一个现实。想到这里啊，反而觉得北条政子啊，有点像是武则天的一部分人格，他既有这种情感的执着，又有非常冷静的政治手腕。回顾这一趟伊豆之旅啊，从三岛那边的源赖朝起兵，到修善寺他的儿子被杀，再到热海他谈恋爱的地方，我等于是把镰仓幕府啊这个创始家族的爱恨情仇啊用脚给走了一遍。接下来呢，我就离开了热海，坐上了 JR， 前往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座城，就是小田园。小田园城可以说是我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它算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最终关卡和大结局吧。在我这趟旅程中啊，我见过了山城、平城、水城，但是呢，当我来到小田园，我面对的是一座完全不同概念的超级要塞。它不是一座城，它是一个武装的城市。当时最有名的城主呢，也是北条氏。不过呢，这个北条氏呢，一般我们都会把它称之为后北条氏。它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北条时政那是不一样的，两边都跨着几个世纪。就是这个后北条氏啊，就凭借的这一座、啊、叫南宫不落的超级要塞，在关东地区啊当个土皇帝。就连这个武田信玄跟上杉谦信，之前我说那个龙跟虎，他们都打不进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里的防御水平在多高。不像是其他的城，那里边的防御工事呢就基本上就是一座天守阁嘛，这里边啊它可是有一圈呢周长达到将近9公里的巨大城墙以及护城河，把整个的城下町啊，就包括它的商业区啊，这武士的住宅啊，全都给包了圆了，可以说是当时全日本公认的最强的物理防御。这听上去啊，有点像是那特洛伊城的感觉啊，正面攻打你怎么也攻打不下来。不过呢，到最后小田园城呢还是陷落了。当然呢，这里边并没有什么木马的故事，是丰臣秀吉啊耍了一个阴招。丰臣秀吉嘛，这历史上著名的老阴批，他不跟你玩硬的，说他当时啊号称带领了20万大军，这支军队里都有谁呢？有德川家康、上杉景胜、毛利辉元、前田利家，可以说啊几乎全日本啊最著名的那些大名啊都被这个秀吉给召集而来，来参加这场毕业典礼。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田园合战。合战嘛，就是战役的意思。如果单纯是把一个城给围起来的话，那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之前都围过，不过也都没打下来，也都走了嘛。要是讲消耗战的话，那未必能耗得过人家。因此呢，丰臣秀吉选择的不是打，也不是仅仅把人围起来，他是要玩死北条家。他呢就在小田园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啊，他叫石原山，秘密的开始修建了一座新的真正的用石头砌成的城堡。当时呢，他就在山顶啊用木头搭起个框架，上面糊上白纸，就伪装成这个正在施工这种样子，并且呢用森林做掩护。然后就在后边呢偷偷的施工了几个月，当这个城堡的主体啊，就是那个石墙啊以及这个天守阁啊，就全部完工之后呢，就在一天夜里啊，丰臣秀吉就下令砍光山顶上所有用于遮挡的树木。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当小田园城里边的那些北条氏的士兵都醒来，揉眼睛一看，我勒个去，发现对面山上啊就凭空出现了一座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此完整的而且插满旗帜的城堡。你可以想象到当时是多么的震撼，就这个号称一夜城啊就彻底击溃了北条军的士气。就他们意识到啊，这个丰臣秀吉的实力啊跟财力啊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了，这个应该是神才能办到的事情。丰臣秀吉呢也秉持着杀人诛心的优良品质啊，就把自己的茶室，还有就是类似于这种横大歌舞团的自己的舞台，甚至是自己老婆，全都接到了这座一夜城里面，让这座一夜城啊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高级会所加娱乐场所。你想想看啊，在这个小田园城里边呢，这北条军呢在绝望中挨着饿，而在对面的这一夜城里边呢，丰臣秀吉啊天天开着盛大的派对，是吧，喝着茶，还看着剧，还招待着天皇的使者，夜夜笙歌，天天 KTV， 这场战争啊，它根本就不是围攻啊，而是一场单纯的宣判。于是呢，就在围城三个月之后吧，北条家就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就开城投降了。所以说呢，丰臣秀吉告诉了北条家一个道理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呢，你那个物理防御啊，就是一王八壳，就是一个笑话。打仗它不光是要靠武力，还要靠心理学，还要靠这个超能力，是吧？钞票的能力，也有钱，哎，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而小田原城的陷落呢，就标志着日本最后一个战国大名的灭亡，整个日本战国时代就至此终结。讲到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德川家康在这场收关之战之后呢，就被丰臣秀吉呢赏了这片土地，就是关东的地方。这也就也等于是把他变相的从静冈啊、滨松啊，我之前说的他那些老家里边给流放了。德川家康嘛，那可是深谙这个是男人就要忍的这个原则，他又一次的隐忍了，他就接下了这片烂地啊。在当时呢，这个地方真的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方。然后呢，德川家康呢就把他的大本营就搬到了一个叫做江户的小渔村。哎，没错，这就是后来的东京。所以说呢，小田原城的陷落呢，它不仅仅是北条家的终点呢，更是德川家康建立起江户幕府的起点。建议来关东旅游的朋友们可以到小田原看一看，这个地方的历史是相当的厚重。逛完了小田原城，哎，肚子也饿得不行了，一路往 JR 火车站方向走，哎，看到了一个食堂，就是那个孤独的美食家里边小五郎先生经常去各个地方拜访的食堂，里边乌乌泱泱坐的都是本地人。我就拿着菜单，本着看不懂就瞎胡点的原则，随意的吃了一餐，之后就跳上火车离开了小田原。至此呢，我的历史之旅基本就结束了。我就坐着慢车一路摇摇晃晃的进了东京。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下午五点，我就想了想，顺路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哎，你别紧张啊，我就是想去打个卡，看看这个在新闻里边啊吵翻天的地方到底长啥样。不过那天去的比较晚，到的时候呢，因为是冬天，他们已经关门了，我也就只能悻悻的在外边看了一眼，挺安静的地方，也没什么特别的。倒是沿着靖国神社南门的那条路啊，一直往东面走，走到了神宝町附近，我看到了路两侧大大小小的书店，感受到了当地的文艺气息，有点上海福州路的感觉。我发现呢、啊，这几天走的路多了，胃口就自然好了很多。不一会儿呢，又饿了。于是呢，在路边看到了吉野家，那就不遑多让，咱们就来个原版的吉野家吧，以一个超级大碗的牛肉盖饭算是搞定了我一个人的年夜饭。然后呢，就美滋滋的坐火车去到了成田机场。晚上八点我到达了机场，算是给我这趟日本中部暴走之旅啊正式的画上了句号。当我坐在机场啊，回想这趟旅行，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一个人背着个包，订错酒店，坐过站，租不到车，爬山爬到腿软，还摔了一跤，我这图什么呢？我从关西机场进来，一路穿过大阪、宇治、奈良、伊势、名古屋、下吕、高山、松本、邹访、甲府、富士、静冈、滨松、昭金、三岛、修善寺、热海、小田园，最后到达了东京，算是横穿了整个日本的腰部。抛开日本的历史咱们不谈啊，我们就回到整个这一个系列的开头，谈谈徒步吧。正是这一次多日的在城市之间穿梭的徒步，或者说更加确切的称之为背包旅行，让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我的包里边需要装什么东西，有哪些东西是我觉得有必要但是纯粹就是一个负担。它让我更好的去了解自己怎么样一个人孤独的在外边行走和生存。所以说我也想建议那些想要初步尝试徒步的朋友啊，可以先开启一场城市之旅，就像我这个样子，背上一个小包，背上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跟着你一起走。在城市之间穿梭呢，毕竟是比较安全的，当真正遇到了马高凳短的一些事情呢，总归会很方便有一个照应。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边呢，可 以不停地去试探自己的生存底线在什么地方。只有当你非常好地了解自己，你才可以规划出一场既安全又舒适的田野徒步之旅。最后呢，我想特别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于这种自虐式的旅行呢？其实是受到了我之前啊在 PayPal 的一个好朋友，一位同事的启发。那个小伙子呢，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什么拉小提琴呢、弹钢琴啊、阿卡贝拉什么都会。我们一起在上海的日式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每次都指着这个菜单呢考我日语里边这个片假名该怎么读。虽然呢经常 diss 我，但是呢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啊。是他呢就教会了我怎么在日本的私铁的官网上面啊去找那个复杂的时刻表，去找那些套票，然后怎么去规划路线。我的这趟行程呢，其实很多的知识都是从他那地方偷师过来的。但更重要的是呢，也是他给了我一种启发，如何用一种合理的方法去探索自己未知的事物。当然了，说句题外话，我也经常 diss 他，diss 他这种懒屁股啊，订了一个泰国的酒店就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这种好吃懒做的行径。所以说，那为什么要一个人出来旅行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来，你不用妥协，你不用去照顾任何人的情绪，你只要遵循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可以了。我们平时都在工作，大家都是打工人，我们都被困在一个圈里边，这就像是一个磨坊里的驴，日复一日。旅行嘛，尤其是这种独行啊，正好就是我们跳出这个圈子的机会。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去看，去想，去感受，你就会发现啊，德川家康那么牛逼，年轻的时候啊，也会被人打得尿失禁。你也会发现呢，源赖朝开创了一个时代，那他的儿子呢，却被自己的家人呢，在浴室里边用那种搞笑的方法给搞死。你也会发现呢，你就算订错了两次酒店，但最后不还是可以泡上热海的温泉吗？你就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然后呢你就会变得更平静，更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更能看清楚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趟旅行呢，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度假，而更像是一个朝圣的过程，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吧。希望我的这趟无头苍蝇般的旅行也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点，反正就别学我订错酒店就好。在以后的节目里边呢，我也会陆续的去总结我在其他地方的旅行经验吧，把这些见闻感受给整理出来，分享给那些喜欢听我讲故事的朋友们吧。好了，这就是我这次日本暴走的全部分享，是日本新游这个小系列的终结。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杜鄂，让我们下段旅程再见。